这个星期三呢，就是新年了。那么在这之后，可能我们新年之前不一定我们有机会再见面，所以呢，就在这里先问大家新年快乐，新年蒙恩，新年蒙福。那么在这个一年的结束的时候，我们总要回顾一下过去一年我们走过的路。那么咱们中国人啊，有一句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对吧？我们是在于这个夏秋啊，这个要准备开始明年了。那么我们在回顾分析我们过去走过的路走得怎么样？那么我们要计划我们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在这个时候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评估或者计划这些东西的根据在哪里？你比方说，过去这一年做得好还是不好，你根据什么东西来评论呢？大家自己是怎么根据的？是吧？你凭什么来想我过去这一年做得好还是不好？你怎么知道好还是不好？对吧？那么在未来的道路当中啊，你到底怎么根据什么来计划你未来的人生道路呢？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咱们来到教会啊，很多中国人对于信仰是有误解的，因为我们总有一个观念，就是到教会来嘛，那就是来找一个宗教，对吧？那么然后呢，我们就认为宗教都是劝人行善嘛，对吧？那么我们只要做个好人就行了，对吧？来听个道理，帮助我做个好人行了。其实这是一个对于基督信仰的一个错误的理解。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一个问题：来教会不是来找宗教，如果你找宗教的话，你就走错路了。来教会不是要劝你做一个好人，因为劝你做一个好人是没有用的。谁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做一个好人？但是问题在于说，你知道，可是你做不到。所以我们来教会干什么呢？刚才咱们的诗歌里面啊，还有我们这个读的圣经里面，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儿，是我们啊，还有这个咱们读的这个宣召经文里边，对吧？我们是跟来教会来干什么呢？刚才咱们读的宣召经文里边告诉我们来教会干嘛？啊？来教会干嘛？啊？来教会见神，在家里不能见神吗？来教会敬拜，耶稣说不必你到耶路撒冷，也不必在哪里敬拜，对吧？你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敬拜，也不一定非要来教会敬拜的。来教会是学习如何跟上帝恢复关系，因为我们得到的这个职分是劝人与上帝和好的职分，对吧？所以我们来教会干什么呢？就是恢复跟上帝的关系，然后建立更好与上帝的关系，这个是来教会的关键。所以我们说这个什么叫做 Sunday service 啊？我就说，你按时候你开你的 car 去 service，service 是什么意思？就是保养，对吧？去保养，我们中国人叫保养，对吧？也就是说，我们跟上帝恢复关系，然后我们回到世界上去，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很容易出了问题，就被世界又吸引回去了。所以，我们圣经上说，你不可停止聚会。那么，在聚会的时候，就不断的提醒我们，更正我们，让我们回到与上帝的关系里边。那么，我们与上帝的关系越来越亲近，越来越亲近。这个是我们来教会的那个核心。所以我们曾经讲过啊，信耶稣不是为了搞一个宗教，不是为了让你做一个好人。我再一次强调啊，劝你做好人你是做不到，没有用的， 对吧？咱们几千年的历史，咱们中国人的君子文化到最后留下的是什么呢？以色列人有律法，留下的是假冒为善，中国人留下的是伪君子文化。没有办法，你做不到的，对吧？所以到这里来，首先我们先要得着生命，对吧？在基督里要重生的生命，然后这个生命与神亲近，目的是为了能够使我们回家，对吧？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的目的是为了将来在天上，神给我们具备了永远的天上的家业，要领我们回家。这个才是整个我们信仰中间我们要抓住的那个核心。那么这样呢，我们从这个核心上，我们就开始来衡量一下我们过去人生走的，去年走的怎么样，那未来我们的人生是怎么样。我们说啊，世界上的那些东西重要吗？钱重不重要？弟兄姊妹，重要。你哪能没有钱？你没有钱你活不了的，你不，你试试，对吧？上帝从来没有告诉基督徒你不需要吃饭的。上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但是呢要靠食物的，就是在食物之外你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需要去依靠的。所以我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彼此劝勉，钱是为我服务的，我不是为钱服务的。大家要不要跟我一起说，钱是为我服务的，我不是为钱服务的。那么我为什么来活着？不是为钱活着，钱为我而在，我不是为他而在，我为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而在，对吧？我为爱上帝跟我的生命之间的关系来活着，这个是我们做人生的那个核心点。因此今天呢，我们选用了大卫的一篇诗篇啊，来作为今年2024年最后一篇这个讲台信息的这个主题经文。那么今天呢，我们想花一点时间啊，咱们围绕着大卫的这一篇诗篇，我们来思想啊，这个在辞旧迎新的这个时候，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啊？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那么这篇诗篇呢，读起来实际上是很不容易懂的啊。我过去读了好多年啊，这篇诗篇我始终读不懂。结果最近，神怜悯我啊，忽然间好像灵里边有一盏灯开了，我才看懂了这个诗篇的，它重点要到底要写什么。当然了，这个呢也是借助了一点去读希伯来文啊，这个读它的圣经原文，我才明白这篇诗篇到底它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呢，这篇诗篇我觉得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候有一个特殊的意义，我想神使我能够在这个时候明白这篇诗，也是要叫我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神借着大卫啊，在这篇信息这个诗篇里边要传达的信息。那么我们不是批评这个翻译圣经的人在翻译里边翻译的不准确，我们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这中文圣经任何一种圣经的翻译的都很棒，但是问题在于说呢，诗篇啊，诗歌的翻译是非常困难的啊，那因为它太精炼，是吧？这个你了解，一个诗歌啊，因为我家里有一本这个老子，是吧？中英对照的，我看到这个英文翻译，我就觉得好可笑，是吧？你看到它的中文，咱们读中文的时候就因为这个老子的经文非常精炼，对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唐诗三百首》的这个英文翻译啊？你看到那英文翻译，你就觉得很有意思啊。他用了很多话，他还是很难把这个里边那个精髓的东西把它翻译出来。所以这个语言呢就是这样啊。所以如果会一点原文的时候呢，对我们 无论是读什么东西啊，都会有很大的帮助的。那么在这一篇诗篇里边呢，这里有一个小题目，我们可以看见啊，上面说是义人的祈祷，义人的祈祷。有的时候我自己的圣经里边呢，我就把这个小标题把它涂掉的，因为这不是圣经原文啊，这是后来印刷圣经的人把它加上去。那么有些时候这个加上去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加的有一点多余啊，加的其实很不准确啊。那么这篇诗篇它到底要说的是什么呢？啊，我们通过诗篇本身来说啊，首先这篇诗呢上面说了是大卫的诗，啊，大卫的诗。然后呢，这个大卫的诗是原文里边有的啊，圣经里边就有啊，这个原文里边就有。那么然后呢，下边就是开始啊，大卫的一个是的，是一个大卫的一篇祷告。那么我们再来一同看一遍这一篇诗篇啊，到底这篇诗篇要说什么？它的主题思想是要说什么啊？那么圣经里边有一些诗篇呢，它是提供给我们了一个背景啊，比方说大卫这个逃避押沙龙的时候啊，做这首诗歌啊，你就知道它的背景是什么啊？有时候是大卫逃避这个扫罗追杀啊，他在这个某一个地方啊写的这篇诗篇，那你就知道他的写作背景是什么。但是这一篇诗呢，他只是说了大卫的诗，没有告诉我们他写作的背景是什么，是吧？那么这个在我们读这篇诗篇就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因为你不知道他是怀着什么心情，这个他到底为什么写这篇诗篇，对吧？好，既然是这样，有一些时候啊，这个诗篇的本身他会告诉你，这个内容的本身他会告诉你，他大概是在一个什么背景下写的，然后他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啊。那么我们先再慢慢的来读这篇诗啊。好，下边说大卫的诗，他说耶和华，当然这个首先先定准了他祷告的对象，对吧？耶和华啊，然后求你为我伸冤。大家读这句话是马上想到了什么啊？哎，你肯定有冤屈嘛，对不对啊？求你给我伸冤，这个就好像窦娥一样，对吧？这个是，哎呀，我冤屈啊，对吧？这个要六月要下雪，叫我的血溅到这个什么上面去，对吧？我们马上想到的是这么一个图画，伸冤嘛，对吧？我现在很委屈，求你给我伸冤，对不对？如果你这样想，就100%的错了，对吧？所以伸冤这个字的翻译跟伸冤是没有一毛钱的关系的，对吧？那么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啊，伸冤这个字到底在原文里边是什么意思？我们看一下原文啊。大卫的诗啊，这里有了耶和华，求你为我伸冤啊，这个字在这里叫 Shafat 啊 ，Shafat 啊，这个你看他的解释是什么意思呢？说是判断、治理、辩护、刑罚、颁布律法者、法官或者官长、神或者人啊，治理管理，这里边根本就没有一个伸冤的意思，你看到了吗？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中文翻译为什么翻译成了伸冤，啊？那么这句话它在原文里边到底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它实际上它是一个耶和华，愿你成为我的判断者、评判者。这个伸冤在这里不是一个动词，它是一个名词，对吧？你成为我的一个判断我的人啊，就成为一个法官啊，你当我的法官，对吧？然后呢，这个为什么 大卫要说，神啊，你来成为我的判断者呢？这是刚才咱们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辞旧迎新，我们的道路到底走的对还是不对？谁来评断呢？是上帝来评断，因为他才是真理，因为他才是道路。你走的对还是不对？咱们中国人这个对和错，我一直强调这个问题，对不对？所以什么叫对，什么叫错？你看啊，这里有一个标准，我拿着一个东西，对是什么意思？对就是符合了，这个叫对了，对吧？错是什么意思？错就是你错过了，你没有符合他的标准，对吗？所以这里边，当你说对的时候，你客观上你已经认为你已经有一个标准，你符合这个标准叫对，你不符合标准叫错。所以现在问题来了，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大卫的第一句话，这个祷告就是说，求你愿你成为我这个标准。因为在你的标准里面，我才知道我的道路到底对还是不对。大家明白这个意思了吗？所以他这个祷告的第一句话就是，耶和华，求你或者愿你，他不光是一个祈求，其实原文里面没有求的意思，其实他原来就是宣布，你就是我的审判者，你是我的标准，是吧？你是我的立法者，你看了吗？是颁布律法的那个人，是吧？这是第一个解释啊，是吧？这第一个解释就是他颁布律法，法官啊，是吧？所以你是我的那一位。好，这个标准先立下来了以后，下边呢就说了，这个因我行事纯全啊，然后呢我又依靠耶和华，并不摇动。我行事纯全，大家想马上想到什么图画？马上想到什么图画？我行事纯全，你认为大卫想说明什么？讲你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你读到这句话，你从这句经文里边马上你想到的是什么？这个大卫他做事是纯全的嘛，没有错过，对吧？没有错，完美的，对吧？这又错了。对吧？他原文里边根本没有一个形式的问题。好，咱们再看一下他的原文啊，还是第一节，对吧？好，形式啊，这个字念 halach， 对吧 ？halach 是什么意思呢？是走、行或者来，就是行走。其实 halach 这个字在希伯来语里边就是。这个就叫哈拉赫，这走路，他跟做事这里边根本没有事的问题，是吧？然后我们看纯全啊，这个字啊，是指的完全、完整、纯真、单纯、正直不阿。其实他在原文里边有一个因为希伯来语呢，它的字非常的浓缩啊，它这个纯全，它其实它后边有词尾，这个词尾是指的你的纯全，不是我的纯全，是你的纯全。那么这里边我们就开始产生一个图画感了，这个图画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下边说啊。说前面说耶和华，求你作为我的标准，作为我的审判者、判断者，对吧？然后呢，说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向来啊，我一直以来向来都是这样的，行走在你的正道正确的里头，也就是说。大卫所说的不是我做事多么正确， 而是我一直走在我自己认为的一个最纯正的、最正确的这个道路里头。所以今天咱们的主题叫什么？大家有没有看到咱们周报？是吧？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是啥？哎，就是辞旧迎新，什么？看道路。所以大卫在这里说的不是我做事怎么做的完美，而是大卫说我是在一个你的纯全里边，在你的纯正的道路里头，我一直是在这里边走的，对吧？不是我纯全，是路纯全，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你想象一下啊，大卫他到底想说什么呢？就是我一直以来都在走路，因为我们的人生咱说过对吧？人生最无奈的事情就是时间留不住，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走过一个人生的轨迹，对吧？那么这个轨迹到底对还是错？你走的道路到底对还是不对？在年中年初的时候，我们重点要衡量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其实你走到哪里并不重要，对吧？有的人可能刚刚开始走，对吧？有的人可能走了几十年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走在哪条路上，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吧？你是跟着世俗走，还是跟着上帝走，这个很重要。对吧？所以他一开始所宣告的一个问题，就是上帝啊，你作为我的审判者，然后因为我一直认为我走的路是对的呀，我一直认为我走在你的纯正的道路上，这个是他要表达的一个意思。然后，他继续说，我又依靠耶和华并不摇动，这个摇动在原文里边是滑跌的意思，就是读着打滑，是吧？左右摇摆，它指的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他说我之所以能够行在你的纯正的道路里面，可以直一直的往前走，并没有在这里摇摆，左右左顾右盼，是因为我认为我依靠你，对吧？不是我能走在正路上，是我靠着你，我走在正路上，这个很重要。人要走在正路上，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你要放弃很多，把过去那些我们私心的世界的那些东西要放掉。人凭着自己是很难走下去的。所以他说我能够走在这个条道路上，我不左右摇摆，凭的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依靠耶和华。这个是他内心里边可以 sure 的，那我依靠耶和华，我不是依靠我自己，更不是依靠什么环境，我依靠你。下边说，耶和华，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心肠肺腑。那么如果我们单看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我估计90%咱们都想错了，对吧？好像你要熬炼我，你看看我怎么样，因为是有一段经文，我们也把它变成诗歌了，对吧？这个神啊，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是吧？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啊，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以前我们祷告会的时候，往往开始就唱这首歌。那么当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心目当中似乎有一个观念，好像神不知道我们的内心，对吗？他要经过试验才知道我们的内心情况怎么样，对吧？其实不是。大卫在这里说的说，耶和华，求你查看我，不是让上帝查看我，是让我自己查看我自己。你试验我，熬炼我，是让我自己明白我自己是怎么回事。你是我的标准，你是判断我的，是吧？你的真理在那里， 你的真理光照我，你把我放在一个环境里边看看我怎么样，我才知道我真实的情况怎么样。明白大卫的意思吗？所以不是他认为你不知道我，你试验试验，你看看我多厉害，对吧？你熬炼我，我不怕，对吧？你怎么弄我，我肯定能够经受得住考验。他不是指的这个意思，对吧？这个是指的他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前，说你试验试验，好让我知道我自己真实的情况怎么样，对吧？这个是他要表达的一个意思，表达的那个意思。所以下边说，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然后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这个翻译的也是很难理解的。这个其实这句话它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眼前有你的爱啊，在我眼前有你的爱。当大卫在这里说你的爱在我眼前，或者在我的眼前是你的爱，他这样写的时候，他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因为这里是因为，对吧？因为的确是原来是 T， 就是因为的意思，对吧？因为你的爱在我眼前。弟兄姊妹，上帝的爱在我们眼前的时候，他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其实是跟随上帝的生命更新的那个力量，是吧？因为有神的爱，我们才敢往前走。那么前一段时间呢，我有一点小遗憾啊，就是我的小外孙孙女啊，这个我女儿的女儿，那我特别喜欢她，对吧？可是呢，我一抱她就哭。他一到家来，我就在抱，一抱他就看见我瞪着看，然后就往后退，然后看看他妈，就开始哭。我怎么哄也不行，那没办法，交到他妈的手里面，一秒钟都不需要，马上没了，哎，笑开了。啊，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他不理解我的爱，对吧？他不理解我的爱。为什么他不理解我的爱？我跟他说我是老爷，你不要怕我，我是喜欢你的。他听不懂，对吧？因为他从经验里边没有经历过我对他的爱，他并不知道他爸妈谁，他没有这个理性上的认识。可是他从小他爸妈都一哭了，哎，他妈就哄他，对吧？一饿了他妈就给他饭吃。所以他是从经验里边建立起来了对他的妈妈的爱的一种认知，所以他在妈妈的怀里边怎么样？感到平安，即便就是周围的环境很恐怖，他觉得只要在妈妈的怀里，他就平安了。这是他勇气的来源，就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他勇气。所以他在我这里感到不安全，因为他没有经历过，你跟他说他听不懂，是吧？所以他拒绝你。大卫在这里说，因为神的爱在我的眼前啊，那么这个就是他的力量，他的勇气，他的安全，他敢于走下去那个动力的来源。所以咱们不说了吗？这篇诗篇他一开始说什么？是因为我走在你的纯正的路上，啊，是我走在你的纯正的路上，对吧？你试验试验我的心，看看我的心对好正确还是不正确，对吧？那么我凭什么我有这个勇气可以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你的爱在我的眼前，对吧？我知道你有你的爱在那里，所以我敢于走这条路，对吧？这是动力的来源。然后呢，下边说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这句话其实和前边这个我行事成全是一样的，不是我按你的真理而行，是我行在你的真实里头。那么这个真理这个字原来不是真理这个字，原来是可以更加好的翻译，应该翻译成我行走在你的信实里头。因为这个 truth 在中文里边你可以翻译成真理，也可以翻译成真实，在希伯来文里边还可以翻译成可信，对吧？中文很多时候翻译成诚实，对吧？也就是说神 是那位可信的，他是诚实的，他是不改变的，所以我才敢于走这条路，明白吗？所以说你是爱我的那一位，你的爱在我的眼前，你是信实的，我可以相信你，我知道你是诚实的，你是可信的，所以他才敢于走这条路。所以在这个翻译的时候呢，你说我也爱你的真理而行，好像大卫很了不起，我懂得你的真理，我就懂得你的真理，他不是指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在翻译里边呢，其实是挺难翻译的啊，因为他原文里边写的非常简单啊。这是第一段啊，前边是第一段，下边呢是第二段的。第二段说，我没有和虚谎的人同坐，也不与蛮哄人的同群。那么大卫在这里他这样说，他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对吧？就像诗篇第一篇一开始的时候，先来三个不，对吧？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那么在这里边，其实咱们说这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吧？其实他这里强调的是一个我的内心是认同什么样的人，借着这个呢来表达我的内心里边是认同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对吧？所以他说我没有和虚谎的人同坐，第一个先说虚谎，对吧？什么叫虚谎啊？什么叫蛮哄人的？其实我们我记得以前有个弟兄说啊，咱们人啊，生命里边啊，有个非常强大的功能，这个功能叫做自我欺骗，骗到最后连自己都信，明白说的意思吗？因为我们很无奈，因为我们很无知，对吧？但是我们这觉得承认自己无奈，承认自己无知吗？我们不承认，那怎么办呢？那时候骗自己，对吧？所以我说释迦牟尼说了一句话，不知道他自己信了没信，反正是很多人信了，对吧？叫上天地下唯我独尊，对吧？我们人自己，很多人我相信自己，其实你自己可信吗？对吧？你这个世界我相信什么人，你有没有问过他说那东西可信吗？可是我们信久了以后，我们自己就真的觉得那个东西很可信。所以在这里边啊，大卫要告诉我们的啊，就我的人生的道路，我不是与那些人同走的，我要选择一个正路。那么前面说了，这个正路是怎么知道的呢？是因为你使我知道。所以这里边就产生了一个人生道路的选择问题。所以我不跟那些人同走，我选择另外一条路，因为那些人他们欺哄自己，他们说谎。我曾经说过一个跟大家讲过一个问题啊，在20世纪21世纪当今，从18、19世纪以后，世界上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的谎言，叫做无神论。世界上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谎言，叫做进化论。世界上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的谎言，叫做唯物论，对吧？什么叫唯物论？就是你只是一块肉，对吧？什么叫进化论？就是你的祖宗是猴子。什么叫无神论？就是你没有标准，没有至高者，没有真理，就是你就是一块肉，别的什么都没有。你不需要有道德，因为为什么要有道德？对吧？你不需要有价值，你就是偶然存在的那么一块肉，你有什么价值？是吧？你真的是把你的思想建基在这个基础上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对吧？你没有办法，因为你的生命里是没有基础的，是吧？你讨论一切都没有用，像现在在澳大利亚、在美国、在很多西方国家在讨论，到底同性恋对还是不对？对还是不对，弟兄姊妹？ 啊？不对，对，问题不在对不对，问题在于谁说了算，对吧？如果你只是一块肉，你没有灵魂，没有上帝，你凭什么说对还是不对？对吗？那就给个人谁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吧，那哪里有标准？是吧？什么叫上帝？我们再说，什么叫上帝？上帝就是至高者的代名词，神就是至高者的代名词，所以他是造物的主，他是命定一切的那一位，对吧？他就是你的标准。大卫在这里说的，你是我的审判者，对吧？他才是标准，不是你是标准，也不是我是标准。那为什么我们在他面前要有道德？因为神造的我们是有灵魂的，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所以这才产生了一切问题的基础，一切的价值，一切的意义是从这里来的。所以大卫在这选择说，我不去跟他们一起走，因为我不是一块肉，因为我是按照你的形象被造的，你才是我的标准，所以我不和他们同流合污，这是一个道路的选择。他认为那些人走错路了，是吧？我不走那些路，那些人的路，他们自己欺哄自己，他们自己还觉得自己对，是吧？他们上当受骗，圣经上说他们欺哄人又被人欺哄，是吧？所以那些宣传无神论的人，那些宣传进化论的人，他们骗别人，自己也在里边被骗。凡是相信这种东西的人，都是不愿意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任的人，对吧？把自己相信自己只是一块肉，啥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跟无神论的人打交道，打不打交道？打交道，打交道的目的在何在？传福音给他，他被骗了。我们需要他明白真理，需要他明白人生到底怎么回事。那么谁知道人生是怎么回事啊？上帝知道，和相信上帝的人知道。所以上帝把传福音，把拯救生命，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先告诉我们，然后让我们去传递。下边要表达的同样的意思，大卫说，我恨恶恶人的会，对吧？他们在那里聚集，恶人聚集在一块干嘛？就讨论如何作恶。他说我不愿意去那种地方，对吧？那是他们的人生的选择。有些基督徒，当我们信主久了以后啊，尤其是回到中国去，你参加那里的酒桌的时候，你心里很难受，对吧？在那个酒局上，大家胡说八道，骂人，乱说，对吧？你在那很难受，你插不进嘴去，对吧？你所说的，大家就觉得你就格格不入，对吧？所以后来呢，就这种东西就不大愿意去了，对吧？后来我发现他们也不愿意叫我去，因为我一去了以后，他那些话就不好说了，是吧？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慢慢的大家会有这种感觉，对吧？你和他没有共同的话题了，是吧？所以大悟说，我讨厌这种东西，我不愿意去，然后必不与恶人同坐，所说的就这个意思，因为。咱们中国说三观不合，话不投机半句多，对吧？哎，那么下边呢就说了，说耶和华，我要洗手表明无辜，然后才环绕你的祭坛。好，大卫洗手的时候，他是有辜还是无辜？啊？大卫洗手的时候，他是有辜还是无辜？好，再问的直白一点啊。大卫洗手之前的时候，他的手是干净的还是脏的？哎，你不脏你洗它干啥？对吧？怎么又洗手表明我无辜呢？既然无辜还洗手干啥？所以他，当我们读这个，我要这个洗手表明，这个是耶和华啊，我要洗手表明无辜。当我们读这个时候，我们表示觉得大卫他想说什么？啊？站着立场， 他是不是表达说我这个人很好，我没有问题，所以我表示我洗手啊，这个我做的都是对的，所以呢我怎么怎么样，是不是这样呢？其实不是的，对吧？这里边所说的无辜，就是表示说我已经认为我没有问题了，是吧？我在你面前洗了手了，洗手是表示洁净的意思，是你来洁净我的意思。然后说还环绕你的祭坛，也就像咱们礼拜天来聚会，是吧？那么祭坛是干什么的？祭坛是干什么的？啊，是献祭的。为什么要献祭？因为要赎罪。没有罪还献祭干什么呢？对吧？所以大卫他来到上帝的祭坛的面前的时候，他并不是说我无罪，我来到你的，我没有罪了，我来到你的祭坛面前，不是这样的。所强调的不是我无罪的状态，而是我纯全寻求赦免罪恶，具备一颗悔改的心，我愿意被洁净的那颗纯正的心。强调的仍然是态度，强调的仍然是道路，而不是状态。这个话很难表达，对吧？这大家能不能理解我要说的意思，对吧？所以他来到祭坛面前，他是要献祭的，对吧？这个献祭是为了赎罪的。这里边有两个不同的态度，一个呢是比方说大卫啊，不知道他现在是在什么年龄里边说这句话啊，至少大卫在伯利恒他的家里边啊，耶西的家不是一个很贫穷的家，对吧？他的曾祖父路德的时候啊，波阿斯的时候就大财主了，对吧？他家里边是很有钱的，对吧？所以他犯了罪，献只羊，罪就没了，对吧？就赦免了，那这个又没什么了不起嘛，对不对？所以怀有一种不轨心态不对的人献祭，他是不带有悔改之心的。反正上帝说你我献了祭了，我的罪就赦免了，因此呢我犯一个罪，哎，我来就献只羊就没了，那还不简单，我再犯罪再给只羊就是了嘛。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说赎罪的目的不是为了鼓励人再犯罪，赎罪的目的是为要给人解决过去的罪的问题，是给人有归正的可能。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说做错了把罪赎了，是为要把过去的包袱放下，目的是为了未来能够改变，能够更新，能够往前走。所以保罗说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对吧？神要的是最终的那个结果。而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软弱有罪的人，对吧？当我们走向最终那个结果的时候，这个道路很重要，走在道路上用什么心态很重要，是吧？所以赎罪的目的是给人归正的机会，因此来献祭的时候的正确的态度是真实悔改的心。所以大卫他说我在你面前洗手，表明我是对的。什么意思？就是我来围绕你的祭坛，我要来献祭之前的时候，我要预备一个真真实实的悔改的心，我要被洁净，我才来到你的祭坛前献祭。我不是像恶人一样，我以为我有钱，我以为我犯了罪，我就花点钱就把它搞定了，对吧？就像很多这个中国有钱人，对吧？我爹是谁谁谁，对吧？我把你怎么样了？你不能把我怎么样？我花点钱不就摆平了吗？对吧？所以赦免他的罪不是为了这个让他改正，成了纵容他去犯罪的那种纵容了。这个不是神献祭赦罪的原因。 所以他说啊，我要洗手，表明我的动机是对，就是等于这个意思啊。然后我才来环绕你的祭坛，然后最后呢，我好发称谢的声音，对吧？也要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那么在圣殿里面，奇妙的作为是什么呢？就是赎罪，就是给罪人有生命更新的机会，就是我生在罪中，长在罪中，但是我走在正道上，主赦免我的软弱，赦免我的失败，给我机会有更新，我的生命原来是一天一天的往前走，一天一天的这个更讨神喜悦的。所以在这样的这个道路上，我要赞美神。为什么要赞美神？因为除了上帝之外，没有救赎，没有赦免，人的生命是更新不了，这是唯一的出路。所以这是一切奇妙的作为。所以最后说，耶和华，我喜悦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这就是指的我喜爱你的圣殿。我们讲到了圣殿的中心是施恩的宝座，至圣所里边施恩的宝座，施恩的宝座它施的恩是什么恩呢？就是得着生命，罪得赦免，得着生命，生命更新的恩典。因为这件事情在任何理论任何宗教里边都没有，只有在怜悯的神那里。大家还要记得啊，这个不是到了新约时代才有恩典赎罪，在旧约里边早就有了。所以在律法里边呢，它有两部，对吧？先颁布十条诫啊，这个西奈山上十条诫颁布下来，然后颁布律法，对吧？那是山上着火天崩地裂的那种情况里边，神是烈火，神把标准拿下赐下来了。那么然后就颁布会幕如何建，然后大卫这个摩西领受了律法以后，马上就开始建造会幕。建造会幕一年以后，会幕立起来了，然后马上颁布立位记，就是立位人侍奉的法则。马上颁布立位记的时候，第一件事情，立位记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写什么？写献祭，对吧？那么立位人最重要祭司的工作就是献祭，而献祭的中心点是什么呢？就是赎罪。所以我们就看到，早在旧约律法的时候就有律法的标准，然后马上跟过来的就是赎罪的方法，对吧？所以律法上帝早就知道你根本做不到的，所以你必须进行赎罪，没有赎罪，这个律法你只能知罪，你就绝望，你根本没有出路，是吧？所以律法在告诉你，你必须进入赎罪，你必须依靠赎罪，没有赎罪，你在律法里边你死定，对吧？所以有人说，旧约是律法时代，新约是恩典时代，这个表示他根本没读懂圣经，对吧？任何时候从亚当夏娃一犯罪就进入恩典时代，任何时候神的恩典从来没有离开过人类，对吧？旧约神颁布律法，立刻就把恩典的道路指出来了，对吧？这个都是在旧约的时候的。所以大卫在旧约主前一千年的时候就知道，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那人有福了。所以这个恩典，赦罪的恩典，是在新约的时候才有吗？不是的，亚伯拉罕因信称义，这个恩典是在旧，是新约时候才有吗？ No， 是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里面贯穿前后，它是一样的。其实律法的颁布只是对我们良知的一种，我们的良心啊的一种强化而已，文字上的宣告，免得你说我不知道啊，你怎么不知道？人的良心都知道，中国人没有这个摩西的律法，中国人知不知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啊？早就知道，我们凭什么知道的？ 圣经上说，表明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在这里说，我喜爱你的律，这个显荣耀的居所，因为那里有赦罪的恩典。下边一句话很重要，他说，不要把我的灵魂和罪人一同除掉，不要把我的生命和流人血的一同除掉。为什么大卫说这句话？为什么大卫说这句话？啊？哎，表示大卫可能做的事情和恶人一样，恶人做了这种事，大卫也做了这种事，是吧？这个我们知道，大卫圣经里边记载了他的一些软弱，是吧？一些失败，甚至犯了很严重的罪，对吧？而且他犯这个严重罪的时候，不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而是他进入耶路撒冷做了这个整个以色列的王之后，哇，他这个什么都搞定了，这个时候他出了问题，是吧？所以这表明个什么问题呢？表明大卫他在他的人生的过程里边，并不是他因为他说我向来行事纯全，对吧？如果向来行事纯全，神为什么要除掉他，对吧？而且他说，你不要把我和恶人一同除掉，也就是说，虽然我做的事儿跟他差不多，甚至可能比他还严重，但是你不要把我除掉，原因何在？弟兄姊妹，原因，为什么大卫有这个底气说，神啊，你不要把我和他一同除掉呢？关键的问题在哪里？啊，恩典。大卫觉得他跟恶人中间的区分点在哪里？什么叫恶人？什么叫义人？义人是没有犯过错的人叫义人呢？如果这样的话，世界上没有义人呢，对吧？好，先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时间有一点拖了啊，咱们这个问的问题太多。然后说，不要把我和他们一块除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手中有奸恶，他们的右手满有贿赂。你发现这里出现了两次手啊，第一次呢就是我洗手表明无辜，对吧？第二次就是说这些人手中有奸恶。这两个手表示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看这个奸恶这个字啊，第十节，原文啊，现在是多方便，对吧？这里说这个奸恶，你看奸恶这个字2154，对吧？然后说它是计划谋略，邪恶计划目的，邪恶的计划，邪恶不纯正，乱伦淫荡通奸崇拜偶像卖淫。所以他们手中有奸恶，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他是有计划有目的想要去作恶，这是一个道路，是一个方向，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而大卫说我要表明我的无辜，他是表示什么意思呢？所以在这个诗篇里边，重点要强调的是一个道路与方向的问题。虽然我跟那个恶人做了可能这个事情，你单独看这件事情可能是一样的，可是因为我们两个人的方向不一样，因为这个恶人是他就是想要作恶，他图谋作恶，他就是在这个作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所以这样的人是不能得赦免的，是要被除掉的。他说我和他一样，我也是一个很软弱的人，我也做了这样的事情，可是我是往正道上走的人呢、啊。我是向来都走在你的正道，我是在生命更新，我在往好的路上走的人了。所以他说你，他们是没有盼望的，因为他越来越坏，所以你除掉他没有问题。但是我是好好学习，我是要往正道上走的，你不要把我和他一样同等对待啊。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所以可能一个聪明的学生他考八十分，是吧？我是个笨的学生，我考五十分，是吧？或者我和他一样，我也考八十分，但是我就给老师说，你别把我开除了呀，是吧？我不是调皮捣蛋，我不是我很聪明，我就不好好学习，我在这害群之马。我是很好好学习，因为我笨嘛，所以你好好教我，我好往前走啊。所以这是一个方向的问题啊，不是因为那件事情本身的问题。所以，当我们看圣经原文的时候啊，我们看到他手中有奸恶，是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他们的手是计划行恶的手。而我的手来到祭坛的时候，我是一个悔改献祭来寻求你的手，所以这两只手是不一样的。虽然可能在某一件事上做的事儿，哎呀，做了同样的事情，对吧？可是。你不要把我和他一同除灭，就这个意思。然后下边说，至于我啊，这个又说了啊，至于我却要行事成全。其实这个前面也讲了，就是至于我，我要行走在你的完全里面，我要在你的完全的道路上往前走啊，强调这个问题。然后下边说，求你救赎我。连续我这两个字啊，救赎，因为我们有罪才救赎吗？是吧？然后为什么连续？因为我软弱才连续吗？因为我虽然愿望很好，我做不到，所以你要连续我，你要帮助我，我继续往前走，对吧？因为我的路是对的呀。所以咱们中国人也有一句话说，要用发展的眼光，不要用静止的眼光，对吧？如果静止的眼光，因为我也做了一件事，因为他也做了一件事，那我们俩不一样吗？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是内心不一样，是方向不一样，是发展的最后的结果就会不一样了。所以最后呢，就说我的脚要站在平坦的地方，在众会中，我要称赞你的名。这里所说的平坦的地方指的哪里？啊？指的是那个圣殿里边献祭的那个广场，对吧？我的脚要站在这个献祭的广场上，这个就是圣殿里边献祭的一个图片啊。那么这个平坦的地方指的这个，因为耶路撒冷啊，很少有平台的地方，因为它在山上啊，所以这个现在的耶路撒冷只有一个公立学校里边。有操场，就是那个400米标准的那个圆操场，因为在耶路撒冷里边实在找不到一个足够面积大建一个体育场，对吧？它都是在山高低不平的地方，但是圣殿山的顶上，那个圣殿山的那个大的平台啊，那多少石头把它填起来的，所以大卫说，我站在那个平台上，指的就是这个平台，啊，然后呢，在这里有献祭的祭坛啊，这是会众，对吧？大家牵着羊来献祭。那么在献祭的时候呢，之前的时候啊，这个是圣殿的结构啊，里边是至圣所啊，里边是至圣所，至圣所和圣所之间有一个幔子把它隔开了，是吧？这外边就是圣所啊。那么现在呢，这个幔子已经打开了啊，表示通向至圣所的路已经通了。然后外边是祭坛，然后这里有一个洗盆，这里还有一个洗盆啊，其实是在这个地方，这个是两个柱子啊。然后这个洗濯盆呢，实际上它的位置应该是在这儿。所以这个祭坛呢，其实是对着这个圣殿的门啊，在这个圣殿的门稍微偏一点点啊，这个门的这个地方。他应该是放在这儿的，对吧？所以他说我在这里洗手，啊，就是在这个洗盆里洗濯盆，啊，这个是表示洁净悔改的意思，啊，我有了悔改的心，有了洁净的愿望，然后我到这里来献祭，赎去我的罪，对吧？所以赎罪的结果是因为我认罪的态度，而不是我。想要把罪除了以后，我还可以继续以前的样子，不是这样，对吧？然后这个祭司啊，就进去祷告，把赎罪祭的血 向着幔子弹七次，表示通向至圣所的路打开，与神的关系和好。旧约的时候打不开，因为牛羊的血不能除罪，所以旧约的献祭记账，知道吧？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死，旧约所有的人犯的罪，大卫的罪，对吧？这个所有旧约时代的罪才真正的赎去了，对吧？然后我们都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边得了救赎。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借着这个大卫的这一篇诗，在2024年最后一个主日，我们来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辞旧迎新看道路。那么我们重点的不是在乎我们看看今天我们具体做的事情做到什么程度，这个并不重要，重点的是我们要看清楚我们的心，内心的心态，我们走的发展的这个方向，走的道路是不是对的。我们过去这一年走的对不对，大卫在一开始就说了，主啊，你是我的审判者，你是我的律法的颁布者，你是我看道路对还是不对的标准，是吧？然后呢，我要行走在这里边。大卫说，我向来就行走在这里边。就是我读这句话的时候，我很惭愧，因为我小的时候出生在中国，我对福音不懂，是吧？周围的环境也没有。人家大卫出生在伯利恒，对吧？犹太人的家里边，人家一开始对律法就懂，对吧？我们不懂。所以在我们的人生里边，一定有一个深刻的认罪悔改的时刻，我们的整个人生的方向要改变。所以在2024年最后一个礼拜，大家要好好想一想，不是你现在做的多么好，而是你现在走的路是不是对的。而当你衡量你自己走的路到底对还是不对的时候，你的标准在哪里？但愿我们都有那个大卫的心态，说，主啊，你是我的标准，我要行在你的正道里头，我要生命谦卑，我要认罪，我要悔改，我要跟从你，我的生命要一天天的更新。如果是这样，我们的这一篇信息，大卫写的这个，就对我们起到了作用。最后我们结束的时候呢，讲一个主耶稣讲到的一个比喻。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两个人到圣殿里边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另外一个什么人？哎，一个税吏，对吧？税吏在犹太人当中眼中看，那是罪人，对吧？那是犹奸，那是最坏的人，对吧？那么法利赛人呢，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因为法利赛这个字是分别出来的，对吧？所以他们说，你离我远点啊，我是圣洁的，对吧？我是分别出来的，这法利赛人，对吧？这法利赛人站在祷告的时候，他马上想到了什么呢？他说，主啊，我不像那个人，对吧？因为他站在祷告啊，仰脸朝天，那一个税吏远远躲在边上，在那捶着自己的胸，对吧？他就看见了，你看那个家伙，对吧？税吏，犹太人，垃圾，对吧？他说，主啊，我不像那堆垃圾，对吧？我一个星期奉献十分之一，对吧？我一个星期进食两次，对吧？我怎么回事？他说的对还是不对啊？他说当然是对的。法利赛人做的好不好？肯定比那个税吏好，对吧？那个税吏在旁边说，主啊，求你原谅我，我是个罪人。他连圣经说，他连抬眼看上帝都不敢。主耶稣的评论是什么？是两个人回家去以后，说那个税吏倒比那个法利赛人更显为义了，那是因悔改因信而得来的义。这个法利赛人是因着他的骄傲而拒绝了，放下了，轻看神的恩典，神的救赎。所以我们不鼓励大家要做一次税吏才能悔改，不是这样的，而是但愿我们能够具备这样一个悔改的心，无论我们现在在什么样的状态里边，这个静态的状态不重要，重点看的是我们要走的方向。阿们。愿神在新的一年里边祝福我们每一位。 都行在他的正道上。